今天第35讲，我们还是要谈禅这一门璀璨的生命智慧。我们今天呢，要来从达摩来谈起。禅呢，严格讲起来，并不是像我们最近这样子来学禅的。这样子的来解说，这样子的来讲，你学会的东西都是文字禅，只是一点了解而已，你没有办法真正体会体验证入，那是很困难的。所以呢，如果你有机会呢，你应该打一次禅期。不打禅期吗？打禅禅衣一天就行了。不打禅衣吗？可以，你晚上自己试。那我跟你讲个方法，晚上回去平息诸眼，把东西通通放下来。你的放下一切以后，你坐在那个地方，你先参一个话头，在参话头之前，还是要照着我跟你讲的那个方法，你先想这个事情。你做过梦？你在梦里头曾经梦过，哇，好欢喜哦，我见到了我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哎呀，我梦里面得到了，这是珠宝满筐啊，很高兴。醒来以后你带不出来，才知道刚刚做了一个梦。然后呢，你也许也做过一个噩梦，醒来了以后你才发觉，哦，刚刚做的原来是一个噩梦。我周遭的人，在我困窘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梦境里头，谁都帮不了我的忙。你走到了醒进来的时候，梦是假的；走到梦进去的时候，你现在周遭所有的一切名利的东西都是假的。那个假并不是虚无，而是说它只是一个假借的状态，它不能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你问一句话：是谁从醒进到梦进？谁从梦进到醒进？这个时候你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然后参这个话头，念阿弥陀佛的这个人是谁？要参这个念着这个话头，这个源头，好好的参住它。那个参不是想，这个参呢是含住的意思，就是你去闲着去接触到这个念南无阿弥陀佛的这个念者是谁。你坐在那个地方只喊着这个是谁，这个时候你会接触到一个不属于梦境的，也不属于醒境的，那个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部分，你就已经开始可以接触到。我们在坐禅的时候，你会见到的那个自己如的自信，那个是第一步。如果你能敲到这个门，摸到这个门禁，这里面是没有思维的，没有逻辑的，没有尝试的，没有意识的，都不是，不是文字的，也不是理念的，你一见它再也不怀疑，没有什么别的道理，就是这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同样的，你一样在念佛的时候也会产生这样感觉。念到了最后，不是一个念佛的我在念佛，也不是为了什么东西而念佛，也会为了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而念佛，是念佛的这一颗心，这一个念佛者在念佛，念佛的这个心即心即佛，在那个地方成就的，这就是念佛的禅，叫念佛禅。 您去学做一次禅，参加一次打一次禅衣，打一次禅单，打一次禅机，你在家里自己静坐一次，他所接触到的第一念，这就是这个地方，这个无法言传叙述的东西，到了你的脑子里头还是概念化的东西，就是那个从来不被欺蒙，从来不被意识，不被五蕴把你蒙蔽了的那个，那个叫我如何说呢？不是禅人故意耍，说解释不清楚，或说一些口头让你弄不清楚的东西，是很清楚，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你能碰到这件事情，你是再也不怀疑禅门老和尚们所交代的事情了。这件事情无分轩轾，没有任何的差别，你一见再也不疑，就这一件事情而已。这一件事情你一能够参入到这个部分，回过头来再来看三藏十二部经论，再来看正老师所讲过的这些东西，你会觉得这些东西呢都变成了外衣，都变成了你的一般的表象的东西，那一个不可说的那个部分，却是一个没有办法去叙述，也没有办法去言传的。有时候禅师们呢、禅家们，他们很苦口婆心啊，他说这样好了，再给你一个方便法门，你呢坐下来，好，你一个这个禅椅呢，禅蒲团呢拿来坐下去，然后他告诉你，他说好，现在呢你就参着，你前面就是一座山，高山，你就坐在山的山脚下，前面就是一座高山，而且这座高山是高耸无比，远远的莫坡的山形，现在你坐在这里，你好好坐着吧。师父没有讲任何事情，没有交代要你参什么，就要你好吧，你在这里坐着吧。等到你坐了一炷香回来，问你，你告诉我，说说看，你到底你现在想说什么？告诉我，现在有什么心得？有什么心得呢？有的人说，哎呀，我一坐了一个人一炷香下来，我很想打瞌睡。这个打瞌睡的这个人呢，就是五盖之一的，这个成不了佛。这个打妄想的那个成不了佛，整天在那想着我这个腿好痛哦，这个没有见性，没有办法，因为障碍还在那里。那个想着，那个是不是正老师讲的不想这也不想那，那个什么都不是的，是不是这个？等到你一说出来的时候，他又跑掉了。所以老和尚又跟你讲，不是这个，你是贫嘴啦，多说了啦。只要你能够去说了，都曾经用过你的意识，你的所有的知见的东西去描摹的，只要你能描摹得到的，通通都不是。所以难言传的地方就在这里，好言传的地方我都讲了，好，就因为它很难言传，可是我们却偏偏要去言传，所以我们就得回来，我们找上了我们的老祖师达摩出来，我们今天呢要来谈谈达摩祖师他是怎么样来谈这个禅的，这样子我们从更多的路标，从更多的地图那个地方，我们找到了一条路，但是这个路标、这个地图、这个指南针到了你的手里，你眼所看的、手所掌握的，一定要你的脚下能愿意去行，愿意去寻觅，这件事情呢叫做脚下功夫。我不断的提醒各位，叫脚下功夫。 您肯不肯上公共汽车的时候，没有事了，拿一串念珠。你怎么样念佛，又怎么样参禅呢？你只是眼睛一闭，我确实就是真的面对着是这座高山，我坐在这里念佛，什么也没有。我保持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念一声佛才敢拨一个菩提子，有一念妄想不敢拨那个菩提子。你一天能念108声佛吗？你能一天能念这108声佛，你已经很成器了。如果像我们这里这个要来下堂啦，大家一起念佛，有的人心里面想着要回家啦，有人想着刚刚讲的到底是什么我还没有弄清楚，有人想着哎呀我明天我要到哪里跟有一个约会的，有的人已经想着哎呀赶紧回家去了。那那个时候来念佛，你想你念的是你的家里、你的情人、你的财富，或者是念的是佛呢？所以你念了500声也没有念到一声被你念中的，也就是说怕算机啊没一个有丢的就对。但是呢也好，为什么无论如何就算机啊请问怕怕顾买丢一只，也有，也并不是说没有，所以你也会碰到，并不是都没有，但是你不能老打那个算机啊请，一定呢要练习到百发百中。这就是你到最后那一念之间，最后一口气要气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没有人给你助念，你也能够一口气能到。各位同修啊，你没有白修行啊。这就是禅门跟念佛门分不开的地方。如果你刷机要请还要人家助念才行，那你凡夫啊。你一定要练到最后不需要人家助念的时候，当然有人助念更好啊，是不是？就是万一没有人助念怎么办？人生啊无常啊，随时随地啊，说断气就断气啦。断气那一天，那个时候啊，可能你最亲的人，你的所有的同修都见不到你的面，你就走了，谁给你助念呢？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功夫，眼睛一闭一声弥陀就到了，那是要到极乐世界的。修禅的人到弥陀那院去的，一定都可以到。有人讲说，那我学佛，我是学净土，是他力解脱的，这老师讲的不错啊，经典上写的清清楚楚啊，你只要念佛从一日到七日，你就有了保证了，而且还有九品莲华，是不是？也就是随着你的等差，你就是最差了，还可以去那里去报个托儿所，下下品叫托儿所嘛，是不是？那你还可以到。不能这样想，为什么呢？你要那样想的话，万一如果你真的到最后那一念没有人助念，自己又忘了，能到吗？所以还是要用功，要自己懂得精进，自己呢要懂得内心里的时时提醒自己，这个是属于中的部分，这个部分是属于生死大数的问题，不得不留意。那么我们回到了中国禅宗的一个根源，我们都讲说现在谈禅都讲禅，这个中国禅一谈叫潮源一滴水，都从潮汐慧能开始。其实有潮汐这个中国禅，这个把般若又把唯识的禅结合在一起的这个活活泼泼的禅，那么它的上游就是达摩的楞伽禅。达摩呢大概在我们在公元呢470年左右来到了中国，那个时候是南北朝吧，他来的时候呢是刘宋的时候来的。所以有人讲呢， 他说这个他来了，到了中国，那么好像一上岸了，从广州一上岸呢，马上呢就跟江南的梁武帝见面了。哎呀，跟梁武帝见面就一段美谈呐、啊，是不是阔然无甚，是不是？然后跟梁武帝呢没有缘呐、啊，不投契啦、啊，所以就到北魏去了。这一段话可能都是到了宋以后才有的，可能是一段附会。一为渡江的那就更神秘了，那可能也都是以后的一些附会的问题。禅这件事情不要把它当作很神秘，但是达摩确确实实有其人，有他传的法，而且用的一部印经的经典就是楞伽经。楞伽经我们这个华藏讲堂，我们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有印的，不过它很难读。你如果读过讲听过我讲过的维识以后，你好好来看它，也许你慢慢看还看得懂这一部四卷的楞伽呢，很不容易。净空师父印的经典都是找最好的版本，而且经常选出来的版本呢是很难得的版本。这个版本呢是太虚大师讲的，而且呢是当时就是求那跋陀罗译的那四卷楞伽经。求那跋陀罗在公元470年，可能在之前约450年左右的时候，就在江南的地区开始翻这个楞伽经。以后这四卷的楞伽经呢，之所以成为不断的传承呢，就是因为达摩刚来的时候来到了中国的南方，所以他接受到的，来了以后他还要跟中国的语言相结合啊。南方正好又是般若的所在地，约杭州，现在的杭州。而翻这个求那跋陀罗在翻四卷楞伽经的时候也在此处，所以当他来的时候就接触了这部经典，那正好应和呢达摩他是属于南印的一派。南印的呢他们是讲究苦行的，是陀陀行的，而且呢也受的唯识的熏陶是很深的，所以来了以后呢他就用了当时求那跋陀罗译的这个四卷楞伽经。所以讲禅必须要通唯识，如果学禅不通唯识，只硬坐在那个地方要参禅，你所参到的东西只是见其那个门面，不能见其真正的堂奥。真正能够到了门面，能够入到堂奥，从堂奥又能到真正的观其内事，那么你必须深通唯识之学。因为一开始传禅的时候呢，他就这么讲的：无关汉地化道者，为此经相应。我看汉地这个地方的根性的人啊，就跟这部经是相应的。那么也许各位会想说，那我很想请这部经回去。对，我们为什么要注印经典呢？我们要注印经典，就是因为我们需要说我们要请回去，可以请，但是不好读，你得要下功夫才读得懂。连苏东坡都说这本经这部经太好了，但是真难懂。那么你有兴趣可以请一本回去，那你就可以来了解为什么用楞伽经来作为印经经典的原因。达摩呢从南方到了北方，来到了少林寺。你知道少林寺本来在达摩还没有来之前就已经有禅了，并不是他来才有禅，过去就有禅经的翻译，中国的北方已经有禅经了。这个禅经是指刹那的禅，那么就是敏思定静坐的这个禅。那么他来到了北方，到了 这个少林寺面壁是不是真的九莲呢？考证学上很难确定是不是真的九莲，那我们姑且就称它叫九莲。我们用不着去为这个九莲学佛，用不着为这九莲来大下大费周章，用不着让这个九莲给那些学校里头的教授让他们去考证好了，我们来个现成的，你说几年都无妨，我说他九年，那我们就不去理他。但是重要的是，慧可跟达摩之间他们相传的是什么？我们呢，从传法宝记里头我们能够可以查得到的，以后呢在净觉的楞伽师诸记里头所记载的二入四行，大概就是达摩论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说，当时呢他传法给慧可的时候所传的呢，就是这么一个很简要的东西。第一个是理入，第二个叫行入，他说呢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种。他说啊，要入这个佛道啊，有很多种途径，但是把它真正的归纳起来只有二途，只有两种，一是理入，第二个呢是行入。什么叫做理入呢？那理入者戒教悟宗，你只要记得这句话就行了。在下句的解释呢，那么他的话很短，我可以念给各位听听。他说，深信凡圣含生同一真性，但为课程妄福不能闲了，若也舍妄归真，凝住闭关，无智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更不随于言作。就这么一段话，他在解释戒教悟宗，文字上艰涩的，内容是很丰富的。简单的这么说，理入这件事情，就是靠着你从一种参悟的过程当中，直接去接触到宗这个问题。记得，你要回想回想，我在一开始开讲的时候就曾经谈过宗教，不知道还记得不记得？教是一切的文字的教化，叫做教。可是佛的所有的教化，这些教呢，他说法49年，最后却说我一个字也没有说，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教的这个东西都是身外物，你所受到的教，如果你自己不能够踏足而行，你自己不能够真正有所深悟，那些教都是没有用的。这些教如果你把它执着了，当做一个死的东西来看待的话，反而障碍了你的智慧。所以他反过头来又讲说，佛49年一句话也没有讲，意思是说你千万不要执着在那经典里头哦，重要的是你自己的开悟，你自己慧性的开展，你要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楞伽经一开始，大慧菩萨跟佛的一段对话里头，大慧菩萨问佛，佛的答复是什么呢？佛的答复呢，是整篇的答复里头全部都在谈一个句的问题，叫句不句，意句不意句。为什么都是用句子的？这个句为什么用句子呢？句就是语言，在楞伽经里头你打开来，一开始如果那个句子你弄不懂它什么意思，那么我告诉你，在下去楞伽经你也免读。为什么？你一翻开来，一开始读那个句不句，你就垮掉了。我这个句又怎么会变成不句呢？意思就是说，我佛所谈的一切的佛法，那就是句，不句就是它并不是最后究竟的东西，究竟的东西是在你心中，是你智慧的开悟。我不是举个例子讲吗？我们的老师很认真在学校里头教吗？这叫教，叫教，叫什么？叫礼义廉耻，是不是？ 我们教他什么背啊，背完了又还做考试卷呢、啊。蒋中正怎么著述的？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孩子都会背，考试的时候都考出来了。他把卷子交给你老师，你老师看到都对上面打一个100分，这个小孩子才走到门外而已的，他已经不礼不义不廉不耻了，你知道吗？所以教更重要的在前面必须是忠。所以中国谈佛教的时候谈宗教是宗教这两个东西，就戒教务宗。无论你修的是哪一门，如果你没有去掌握到宗的那一部分，那么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你口头说说而已，你没有办法真正的有如荀子所讲的入乎耳啊，住乎心啊，不乎事体，行乎动静。你学佛法并不能真正的使你真正产生了你的福，你的福报加大了。你学佛法并不能真正的让你开慧，你学佛法并没有让你真正的感受到你的心灵真正的一种开阔、欢喜、自由，你没有体会到的。你就是把它背得很熟，还是一样。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学佛、哦、一见面说我现在已经会诵哪一部经了，某某人已经教人家诵哪一部经了，哎呀，他诵了教人家经一个小时还赚多少钱。好了，再听下去 你就知道这样子的是教，但这个教还带有很多的钱的来回的问题。各位，你来这里你要空着手来，你走的时候是心开了，要空着手走，这两只手才能够真正去开拓你的人生，这两只腿才能够走出你的万里路。你千万不要是带着东西来又想在这个地方带着东西走。所以佛说我什么也没有说，你要知道他的苦口婆心处就在这个地方，是在于不可以以文字言传之处，这是到最后他才讲的一个关键处。如果你不能掌握到这个关键处，你学佛实在是离得很远很远的，尤其是学禅这个部分。我们看到理入这个部分呢，是在悟的这个部分，是谈那个宗的问题。过去我在谈这个宗的问题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的整个的心灵上，除了我们能够感受得到的那一部分，我们还有一个是内心里头那个我们感受不到的那一份。我们这样子来做一个意识上的思考上的一个来做一个运动，让各位稍稍那脑子稍稍做一个运动。你自己想一想，你现在在听讲，你听讲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很专注，很专注？有的人还觉得啊，我好赞叹佛法这么好。对，你现在正有这种感觉，对不对？好，这就是你此时的情绪状态。你也许你现在，我教你说，我们现在来做一个脑子的运动，你现在正在运动啊。可是你再想一想，回忆回忆，你是不是曾经有过你失意的这种经验？你说有。你个人的失意的经验每个人都不同的，也许某甲就想到了，我失意的经验就是我邀一个朋友一起呢去参加一个活动，结果他拒绝了。当时我觉得好难堪，我觉得很失意。好，那个失意时的沮丧，那个难堪，自己回家以后内心里头还有几分的感觉到放不下心来，有一块东西老压着我的感觉。这又是一种状态。你有没有过觉得很欢喜的时候啊？回想回想啊，有。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很如意，对不对？很安阳，对不对？很 很雀跃，是不是？哎，你这种状态呢，又是另外一种状态。你也是你的意识、你的思想在运作啊。你也曾经有过很憎恨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位记者在电台访问我，说：“郑老师，你有没有曾经恨过？”我说：“我不能跟你讲说我没有恨过，但是至少现在我没有恨。但是将来会不会有恨？但也许有恨出来，但我知道我如何马上转动它。我还不到那个都没有那样子的感觉，我还没有。只是有的时候，我马上会在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它会被我转动成为一个我们生活上变成很好的资粮。”也许它会变成一种幽默，也许它会变成一种生活上的一种情趣，因为它可以被转动的呀。那么好，我问你，那个听讲时的此刻状态，那个思议时的时候彼刻状态，那个欢喜时的那昂扬状态，那个憎恨时的内心里头的打死结状态，请问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你的识的作用？是不是你的意识的作用？当然都是你的意识的作用。这个意识其实就是你的整个的一个外衣，一个外衣，而里头有一个穿着这一层外衣的，在操纵着这个识的那个，那个操纵着事的那个本来可以不被种种的东西牵着走的那个最后的入理的这个部分，那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宗的部分。这样说只是一个比喻哦，而不是已经把那个问题真的让你明白了哟。你不能这么讲说，那我吃个安眠药睡着了什么也不想，那个时候我是佛咯，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意识状态啊，我还存在啊。不，那你弄错了。你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把这个问题要彻底的把它弄个明白才行。它不是，它就是你那个活活泼泼的你，而你所想的，无论是喜怒哀乐，无论是你的感受到的色受想行识，任何一个事的运作都是附着在这个上头，这个被附着的这个圆圆的这个力量，这个原有的这个没有办法叙述的，它既不是思想的，也不是意识的，那个就是我们的明镜，也就是我们的那一份自信，是我们讲见性的自信。你见，你能接触到它，那个个中的冷暖，只有你自己才能感受得到。你有一天自己感受得到的时候，你会欢喜好多天。那种欢喜不是狂欢啊，不是那种什么什么丰年祭那种狂欢啊，不是啊。有一天当我突然间感受到接触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真的有三天的时间，内心里头那种欢喜，那种感觉感受呢，有时候真是有时候是见山不是山，但有时候又是见山是山。你说那你不是疯狂吗？不，一点很一点都不是，很清醒，很好。你是感受得到了，但这只是一个初级，只有初级的东西才可以用言传在这个地方点到，再进去的东西就更没有办法了。我们学心理分析的人，我们经常用一种语言的东西来表达心理意识上运作的状态。这个心理意识上运作的状态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所现在所思考的，所表现的情绪，所表现的行为，这些行为都只不过是我们的一小部分，而我们却压进去很多的东西是我们够不到的。那些东西你也不晓得它是什么，但那些东西就经常趁着你不经意的时候 会跑出来干扰你，那就是你有时候会生气，你莫名其妙的时候心情会觉得不愉快，有时候呢你会突然间想出一个馊点子，让自己陷入一个困境。哎，本来好好的，偏偏要去这个参加一个什么活动，结果陷在其中，你会讲说那是业力，说它业力也可以，反正那是过去你埋进去的东西。把这些东西呢，你能够转动它，这就是为识。转动它变成什么？变成的般若，变成的菩提，这个部分就可以把这些东西洗净掉。转动它，把它表现出来了以后，它就一点一点的从里头被洗出来了。所以为什么要行六波罗蜜的原因，就是靠六波罗蜜的动力，行六波罗蜜的动力，来把这个东西慢慢的把它套回。等到把这些东西都洗净了以后呢，那就洗净浓妆为恶谁，子规生理劝人归，百花落尽提无尽，更像乱风深处提。那个乱风的深处，那个地方是看到了真正的那个自己面目的，这就是藏在他那个精奥处，你所要去体验到的。所以我曾经做出这样子一个比喻，什么叫宗？那个宗的部分是，对一个完全没有接触宗教的人，要让他去接近宗教，很简单，告诉他说，你现在一个人跑到山上去，弄一个小茅房，自己一个人住在那个地方，你住三夜就好，不住一夜就行了，晚上也没有路可以下来，哎，你要下来还真麻烦呢，可能还会被蛇咬到。那么好，你现在在这里，你住一晚就行了。那一晚呢，那体会真多啊，又害怕又寂寞，这儿有一点声音，那儿有一点光线。你们有谁在过深山里头住过的？像我们是山上的人，有时候住在那个山上的茅草房，一住住一个一两天，跟大人一起住，晚上出来想要出去解锁一下，就在外头而已。有时候不敢出去，就在外头呢，就干脆就在外头，就在茅屋里头，就往外就把它撒出去了。但是呢，免不了当头那边看看，这边看看，总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那个奇奇怪怪让你想很多事情，为什么那个蓝蓝的那种火花呢，从一盏一会儿变成两盏，然后又变成好多盏，而且还会排成一列，这叫什么东西？那可不是我们的提灯笼晚会呢，山上却有这种东西。有时候见到的是蓝色灯光，有时候见到的是红色灯光，请问这到底有什么不同？有人晚上住了，住起来那住得很好，像我住就从来没有住过不好过的。有人住了以后呢，就偏偏出事，整个晚上呢，弄得他一点安宁都没有。为什么？他就会去想一个为什么。那个后头那个部分就是宗的部分。那个宗是什么？这个宗是属于宗教的宗，是一个不是你能看到的色相的部分，是属于宗基的后头。那个东西，所以宗的这个部分并不是只有就近义的那部分叫宗，外道也讲宗哦，所以外道也叫宗教，但他给你的宗呢，是佛给你就近的第一义地的宗，但是外道呢却给你一个旁门走道的宗，你循着那个宗基去，刚好你就被捕了，也是宗。人都会寻求那个宗，尤其人到了四十几岁五十岁以后，就开始看到了，哎，头发越来越白，怎么越掉越多，体力越来越差，哎，他就不会像以前那么样子的昂扬啦，谈话讲说按那伊的庆不起来啊，说不庆啊，是没有错。所以他内心里头开始呢，就会去注意一个问题，我从何处来，未来何处去，我究竟是谁。所以开始有人就投入那个宗， 所以你知道好多外道，是不是？外道并不是就是邪道，外道并就是不究竟义的，不究竟义的，那都称为他是外道。有一次打禅期，有一位学禅者呢，一位学生呢，就把他的内心里头想着说，跟这个蓝老啊，跟南怀瑾蓝老呢讲说，我认为外道，道教是外道，我认为道教算内道，基督教算外道。然后他又讲，他说那么我们佛家算内道，那么中道应该算儒家。他讲完了以后，蓝老马上跟他讲，闭你的嘴，这个地方不是让你讲这个的时候，这里面最危险的就是你。你知道蓝老讲这个话是单刀直入的慈悲啊，为什么？你如果一开始去分辨，一会儿外道，一会儿内道，一会儿东道，我告诉你，你也没有办法。在禅，在这个佛法里头，没有外，没有内，只有一层，这一层是一见，是再也不移。没有这个内道外道，没有什么什么道的，那是一层。所以各位，中这个问题，在我们自信里头的那个深处，那个真正自己的那个面目，是一个我们生死的大事，那是理入的主要原因。这个理要入所要看到的是什么？所要看到的是凡圣都含同一真性。什么叫同一真性呢？为什么凡跟圣都是同一真性呢？孔子是圣，中国儒家来讲的话，那么我是一个普通人，我是凡。孔子有他那个自信，我一样有这个自信。这个自信因为他不起分别心的时候才真正的展现的，不起执着，不起事的执着的时候才会展现的。所以这一个同一真性的这个部分呢，是没有凡夫也没有圣贤之分的。不因为你家里有钱，不因为你家里穷困，不因为你是男生或者是女生，不因为你是体弱多病或者是你是心强体胖，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是同一真性的。就华严经，各位要注意，禅宗到了道性第四祖的时候，华严经的华严已经开始对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了，特别是对北禅的影响就很深了。华严的五教子观呢，对北禅的五方便门呢，你给他看出来是两个是批对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华严经对禅也发生影响。所以禅呢是融受了中国的文化，融受了各宗的精华，所以千万别以为禅只是坐在那个地方一练去顿悟这个问题而已，它简单的是就像一个着眼点上是那个悟，可是在渐修展开的时候呢，它可以遍注于整个的一个法脉，这就是禅。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华严经里头讲到了差别因果跟平等因果的时候，你就发现了什么叫做差别因果呢？请问各位在座现在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差别呢？当然都有差别。你看哪一个镜子来照照，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这里开始就差别了，身高、兴趣、 体能各方面职业哪一点不差别，自己的过去的因果都不相同，那是差别。可是差别因果里头却有一个平等因果，差别因果的部分是事的部分，所有能够教的那个部分是针对着那个差别因果，是转动差别因果然后入于平等因果，那个是开始去见性的第一步。只有能够入到这个平等因果来了以后，然后呢，那他才有成型的因果，他才真正能够脚踏实地去展现的那个因果，然后才有真正的成德的因果，他最后真正的圆正的圆融圆正的那个因果。所以同一真性是究竟义，就世间法而言，其实你不觉得吗？你看到那个人好像风风光光的，对不对？哎，你看他的请茶，是不是？你在看着他打扮，是不是？你看起来应该是哦，那足幸福，因那足幸福的，足幸福，看起来是幸福。但是呢，他仍然还是有一个很真很真的自己陷在那个地方不能自拔的困扰。可是那个真正能够喜乐的人呢，并不因为他穿得非常的破破烂烂，然后他就没有办法得到喜悦，并不是。我你看看好了，那些博士是不是生活的比乡下的那个老先生老太婆活得快乐？我看没有，那个乡下老先生太婆练佛练得好的啊，他一个练猪哪的，是不是？哎呀，我什么时候要去这个打佛七去了，高高兴兴的去，虽然也他们也。